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是李牧师，要为我们证道 的题目是纳业。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第26章20到50节。好，我们请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一个假期当中可以一起来到主的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我要继续借着马太福音26章19到46节的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在过去的2年，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马太福音，但是在最后受难周的地方我把它放到这个时节来讲因为这是节期上主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26章19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日在受难周的主日，也是终之主日，我们就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来思想当那周所发生的事， 当那夜所发生的事，主啊，求你自己的光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使我们的心全然的进入到你的里面，与你的同在，在你自己的里面得着你自己啊所来的感动，所来的启示，所来的恩。阿们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周是中之主日，中之主日我们是啊纪念也庆贺主耶稣在最后一周，就是受难周的开始，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看着他骑着驴驹进来，那么圣灵的啊引领感动在当中，百姓欢呼的时候，那么他们以为那来做王的啊耶稣已经在他们当中显现了。那么这是一个欢喜的一刻，百姓有所期待，但很快的耶稣不照百姓的期待走。耶稣是来做王，但不是做百姓啊心目中的那种王，所以接下来啊的情境就急转直下。那么耶稣从那一个万人所追捧的位置，突然之间啊变成啊这些人极度的失望或愤怒，那么转成啊一个极大的啊，对耶稣的抗拒啊，那这就是我们知道后来百姓们就说将他钉十字架。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思想的是在受难周发生的这一个最后的那一个晚上，我们称他最后的晚餐或者最后的那一个晚餐。那么当最后的这一个晚上，我就让我想起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有许多前一个晚上，人生的前夜或前戏。我不晓得你们啊，这么些年日来有哪些这种日子。我在准备讲章，我去回想在过去的这一段啊人生的旅程当中啊，从一开始在小学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五六年级要开始补习，分升学班跟不升学班。升学班啊，就是每天都要补习，那么补习补了两年，五六年级都要，寒暑假也要，为了什么？为了初中的联考。那时候你如果考不上初中公立的，私立的很贵，家里人出不起，所以家里人的意思，你如果考不上啊公立初中，你就不要念了。所以啊，我们承担的这种压力，两年的准备以后，我总记得联考的前一天晚上，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很特别的经历，因为你要到一个陌生的考场，然后在那边啊，把你过去所学的，那么在当中啊，承担极大的压力去考。那么又过了三年，啊，又初中之后要考高中，再面对一次，再面对一次，家里人的意思仍然是这样，你考不上高中，你就去考五专，考不上五专，那你就不要念了。许多人不知道不要念书是什么意思。我小学考完试就到工厂去做童工，十二岁开始做工，所以我知道做工有多辛苦，因为我做过。初中考完试我继续去做工，做到联考放榜了，考上就可以不用做了。高中再来一次，高中考完我还是去做工，我到铁工厂去做那个铁工厂的工人，那我也待过，所以我知道工人的辛苦是什么。所以然后考完联考以后，那么马上的就要进成功岭，我们那时候要进成功岭，进成功岭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去成功岭当兵对父母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仍然活在日据时代那个当兵的阴影当中。所以我要去当兵之前呢，每一个亲戚朋友都请我吃饭，那是极慎重的事啊，叔叔这个舅舅阿姨每一个都要请，不请这是很没礼貌的事。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当兵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生离死别的事，然后要去搭火车去成功岭的时候居然一堆人来送行啊，还哭哭啼啼的。我在想六个礼拜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事。后来我回想了以后发现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压力，因为以前的人去当兵生死难料， 还有一个让我心情最沉重的是出国的前夕。决定出国是一件事情，但准备出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要离开家的，那是对父母是更严重的那一种沉重的担子。因为那时候他会想你，他所爱的孩子，所培养的孩子，那么回不来的，回不来的。你们要想象，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你去美国念书就回不来了。所以你就会面对两老极大的难过的眼神。所以那个晚上到底有没有睡大家可以想象。为了第二天早上去赶飞机，同样赶飞机也是一样，一堆亲戚来送，因为对他们来讲以后有没有见面的日子不晓得。人生的旅程有很多的前戏，这个前戏是因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日子，最后我们要踏上那一个改变的一个旅程。那么这个改变的旅程来讲，我们知道那改变的旅程所面对的极大的艰难跟付出的代价。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仰的旅程也是这样。当亚伯拉罕有了这个以实玛利这个孩子，然后上帝说这个孩子不算， 你的太太撒拉生的才算。等到撒拉生孩子了，生出来以后，撒拉看到以实玛利在那里跟着小以撒玩，然后甚至有一些这个让他看了不舒服的情境，所以撒拉就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走。你想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何等样的艰难的事，要把自己曾经爱过十几年的孩子，那么好不容易有的孩子从他身边赶走。如果你读圣经就知道，当时的赶走就是什么，就是给他一皮带水，给他一些粮食，就叫他走，就这样而已不要想说有什么赡养费这些都不要想。亚伯拉罕要做件事，他怎么能做？那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听撒拉的话。那亚伯拉罕怎么办？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记着，他们怎么做，把一皮带水跟饼给夏甲，就叫他走，你知道吗？这就叫他走，未来的日子你就看着办。所以亚伯拉罕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第一天晚上呢？那天晚上呢？那一个前夕他怎么过的？好，还有一个艰难的日子，上帝跟亚伯拉罕讲，带着你的儿子，而上帝这一次不是对以实玛利哦，这是对这个以撒的。他说：“把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地，到我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哇，这是要命的事！燔祭是什么？打发走还活着，对不对？燔祭是把他摆在祭坛上，然后杀了，然后用火烧了。亚伯拉罕，我怎么去想这件事？然后那一个晚上是怎么过的？这就是我讲人生旅程，信仰旅程有一个前戏，有个那夜。那夜极为艰难，极为黑暗，极为灵性的挣扎。但那夜之后，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清早起来是什么？是一种决心，是一种信心，是一种勇气，是一种交托，是一种 无以伦比的，难以想象的，他跨出的步伐，照着上帝的话走了。所以信仰的旅程有一个那夜，你知道要做，你知道艰难，你知道你要守住这个信仰，你要承担这个使命，你要守住那一个位分。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旨意在那里。你不知道上帝怎么样成全他的荣耀，你不知道上帝怎么样做成他的功，但你必须要走上去，就信仰旅程的那夜。这就是主耶稣知道，他知道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知道自己在当中要像一粒麦子死了， 他知道自己要在那里要被汲取来，他知道他要死。所以那一夜主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上归父的时候到的，他爱属他的人到底。这时候他也知道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那么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意识放到他的心里了。耶稣都知道这些艰难，跟他一同吃饭的要来卖出卖他。当耶稣出去的时候，耶稣继续开始他那荣耀的旅程，那夜的旅程。那夜的旅程，耶稣说人子得的荣耀，神在人子身上要得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那是一个荣耀。那这荣耀，这荣耀，这荣耀是走过死，是经由死，是借着十字架的死。这个死是对自己原来的那一切期待盼望抓的东西的一个死，一个交托，一个放手。亚伯拉罕是这样，主耶稣也是这样。这是信心旅程的那一个前戏。刚才所读的经文，那一个晚上耶稣跟他们吃了最后的晚餐，这是逾越节的晚餐，连接到几千年前出埃及的那一个晚上。他们要离开埃及，迈入了一个信仰的新的一个旅程。他们要离开被掳之地，他们不是被掳，是被辖制之地。他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走一个前难未知的道路。所以那一个晚上有两种结局，一种人蒙拯救，一种人蒙咒诅。像法老跟埃及的所有的百姓一样，他们都失丧了长子。那个晚上主不仅让跟门徒吃这逾越节的大餐或者晚餐，主也设立了圣餐，让门徒知道他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乃是借着他的宝血所立的约。这个约主把他的身体跟宝血赐给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肢体，也在他的里面和他合而为一。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然后他们就一起往客西马尼园去了。门徒心中知道耶稣说有人要卖他，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个不安的当中继续唱着诗往客西马尼园去。然后在这个路上，耶稣讲了一个让他们都 不会同意的话。这耶稣说的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然后耶稣说我会在你们的以先往加利利去。然后到加利利做什么因为到加利利主要为他们颁布大使命，这是使命的传承。所以二十八章我们就看见，那么十一个门徒到了加利利，到跟耶稣所约定的地方，那么耶稣就颁发了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那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些我们都知道。好，今天我们的重点放到后面来。那么彼得一听耶稣说我们都要跌倒，耶稣彼得马上不同意这个话。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永不跌倒哦。因为彼得觉得过去三年半里面他的学习够了，彼得认为他过去三年半他有绝对的信心，有坚定的相信他不会跌倒。彼得表态了，其他门徒也表态其他别人表态，但是主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不要那么有信心，你不要觉得你有本事你讲的话永不跌倒，你今天晚上就过不去不是永明天清晨以前你就跌倒了不是永，连一个晚上就过不去，今天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一想不可能，你要说三年我还不敢说，对不对？就今天晚上我还拼不过吗？ 他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这些都他的话。但是他最后不认主的话也是讲得这么坚定，门徒的心就转成忧愁了，转成忧愁了。所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门徒的心忧愁，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所以那一个晚上耶稣知道要发生的事，门徒听到了，但他们就想，我们真的会跌倒吗？耶稣真的会死吗？这些事真的会发生吗？我们的坚持有没有用？许多时候我们读到圣经的话，圣经的话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你说我虽然有点不义，但我还是有义的，你认为你是吗？你坚持你还有一点义吗？你坚持得住吗？你坚持着说我不会跌倒，你坚持吗？还是你相信圣经的话，我们都是罪人，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还是你说我还是有一点良善？弟兄姐妹，这些话主告诉彼得说你会跌倒，彼得说我坚持不会跌倒。那么我们问了，彼得的坚持有用吗？还是主不说这个话彼得就坚持下去，说了就坚持不下去？还是我们说，主啊，你既然说我会跌倒，好吧，那我就放着倒吧，是不是？你说主说我会软弱，那我就软弱嘛，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软弱吧，因为主说我们都软弱，是这样吗？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纳业要思想的，思想的是纳业的用意是什么？上帝告诉了亚伯拉罕，就让亚伯拉罕有一个晚上去预备他的心，转换他的心，调整他的心，使他的心从死里以知道怎么样面对主的话。这个话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十字架。你要面对刚才所讲那一连串的问题，我只跟弟兄姐妹讲，我不用保罗讲，我不用高言大志回答这些人生的问题，他只讲什么？耶稣基督并他怎样钉十字架，其他的话都不能够跟十字架来相提并论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从克西马尼园到最终的一个点，从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开始。这个祷告，耶稣知道他要得荣耀，但他带门徒到克西马尼园跟他一起祷告，他的心极其忧愁，极其难过，告诉门徒说我的心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主没有说那夜他过得很轻松，那夜过得很平常，那夜跟以往一样，他说我的心忧愁忧伤几乎要死。然后呢，他就跟门徒说你们跟我一同警醒，意思就一起祷告，一起祷告。然后他要独自祷告，门徒留下来，他说你们在这里祷告，我到前面祷告。然后他就跟父祷告了，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可是祷告了一段时间回来一看，门徒都睡着了，一个警醒的也没有。耶稣见他们睡着了，就叫醒他们，你们不能警醒片时吗？其实也不要多久，对不对？再撑一段时间就好。他说你们总要祷告，免得弄得迷惑。然后主再讲一句，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许多姐妹弟兄姐妹喜欢用这一句来说啊，我就是心灵愿意啊，肉体软弱。这不是给我们做借口啊，记得这不是，这是告诉我们，这我们的本相是这样，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办呢？第二次又去祷告，又讲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那门徒还是睡了。第一次耶稣不说话了。第三次还是一样，然后最后就跟门徒说时候到了，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这就是讲那夜那个起来开始去面对了。主的心我们知道极其难过，极其忧伤，几乎要死， 主的期待是什么？有人跟他一起，有人跟他一起同死，有人跟他一起 同面对十字架的路。这个要一起面对，只有一个条件，警醒。就一个条件，警醒，就是为自己祷告，没有其他路可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的软弱有多大，大到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祷告。祷告的内容只有一样，就是放下自己的意识，照着上帝的意识，也就是让上帝的旨意成全，没有其他，只有一样，放下自己的意识，照上帝的意识。然后我们的难处就是睡着，就是睡着，就是被我们自己的软弱的肉体所压制着。我们会这样经历，上帝说饶恕那个人，上帝的话有了没？有了，对不对？就跟亚伯拉罕一样，把你最爱的以撒献给我，对不对？主说什么？饶恕那个人，然后呢，第二天要见那个人，你那天晚上你要不要经过这个信仰的那夜？你可以想了很多以后睡着，第二天同样的去面对这个人。你可以找很多理由睡着，然后再去面对这个人。你也可以像主这样祷告，再祷告，再祷告，把你的意识放下来。神，你的意识是这样，这杯如果你要我喝，我就喝。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没有人的意思。我再讲一次，如果你要叫我讲理由，我只能说没有人的意思。我跟你们讲的是人的意思，只有神的意思。上帝说要饶恕，我们就是什么？饶恕。这是关键的一刻，这是关键的一刻。主要求邀请门徒跟他一同面对，这就十字架上与主同死。主要求，但我们信不上。话我们听得懂，我们明白，我们信不上。信不上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意思总胜过神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总胜过神的意思，我们的软弱总胜过我们的心灵上的愿意。这就是我们的真相。在这个关键的一刻，我们总是这样。但什么时候可以清早起来像亚伯拉罕一样，完全照着上帝的意思走，完全的顺服，完全不去想上帝你要我做这个是什么意思，完全不去想这个这样下去后果是如何，完全无法去想象。你想亚伯拉罕以撒他能想象将来会怎样吗？完全不知道，没有参考，对不对？他所做的是整本圣经记载的第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现在假设我们真的为主殉道了，我们还知道将来要复活，是不是？亚伯拉罕知道吗？清早起来，就是耶稣讲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可以，可以跨出信心的步伐，走在主的旨意当中，行在神的旨意上头，不按照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这叫清早起来。亚伯拉罕献以撒是这样，以斯帖要去见王也是这样。以斯帖要见王，最重要的话就死就死吧，对不对？就起来了，就去做吧，就去做吧。怎么去做？你们为我禁食 三天，是不是？警醒祷告之后就去做吧，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清早起来。许多时候我们要面对清早起来，但我们真的可以起来吗？这段话里面有一个真相，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同样的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加上了这一个记载，主对西门就彼得讲，彼得彼得啊，就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主说你会三次 不认我，但主说什么？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们怎么可以起来？我们怎么可以再度的站立？我们那样的软弱，其实最要紧的是主在已经为我们祷告，已经为我们代求。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依靠。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说我的祷告不够，对，我说你祷告不够，你就算每一天都进食祷告，我还是说我们祷告不够。因为圣经的话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怎样为我们祷告，对不对？我们祷告永远不够的，我们真的会够，是因为有一个爱我们的主在父的前面，是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怎样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我们从不敢夸口自己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仍然是不足的，但我们知道有一个慈悲忠信的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不仅他为我们祷告，圣灵也为我们祷告，对不对？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因为他晓得父的意思，他在为我们祷告，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这叫清早起来就只有一条路，就是祷告。祷告使我们的心总是在那里被主紧紧的抓住，祷告使我们在软弱的当中，我们仍然抓住那一丝的盼望。祷告虽然我们像彼得一样自以为可以，最后还是走不下去，但主的恩仍然在那里，仍然在那里。这就是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虽然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但那夜主知道，主就是要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这样软弱的人，这样难以承担任何恩典的人，主却为我们承受的一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想，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顺境，但也有难处的时候。当神的话在那里，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也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上帝的话在那里，我们怎么样起来，怎么样起来，怎么样跨出信心的步伐，照着上帝的意思走呢？这就是每一次我们抉择的前夕，抉择的前夕。把这一段受难日主耶稣抉择的前夕再度的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与主立新约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与主立新约的人。耶稣为什么要为我祷告？因为我是他身上的肢体。简单讲，我身上的脚受伤了，我会怎样？我会去找药来涂，对不对？耶稣身上的肢体受伤了，耶稣会怎样？弟兄姐妹，耶稣会怎样？会不会照顾他？会不会医治他？会不会好好待他？耶稣是这样的心为你我祷告。每一次领圣餐，我们领受的是我是属主的，我是他身上的肢体，他对我的眷顾，他不会离开我，因为我是属他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得胜，我们为什么祷告，是因为我们的主那样爱我们，我们只是一点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回应他而已。这是信仰。准备这段经文，我还想到一个信仰的前夕。当我有一天晚上在退休会跟周杰讲说为我祷告的时候，我面对一个极大的难题，我要不要接受这个信仰？这个信仰会让我跟我的父母产生极大的冲突，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但我要不要跨出这个步伐？ 那是我从来没讲过的，我信仰的那个晚上。但我清晨起来，我决定信了。决定信，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耶稣为我死，这是我信仰的确据，这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许多时候上帝的话，弟兄姐妹常常跟我说，我常常也知道我自己，到底我有什么本事可以听，到底我有什么本事可以知道。弟兄姐妹常常说，李哥你怎么会知道？其实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爱我的主，他承诺我是他的身上的肢体，他会照顾我。我常常也不太担心我的祷告够不够，有点懒惰，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会为我祷告。我也不知道，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你们会没有听过我邀你们进食吧，有些弟兄姐妹会说，李哥你都不教我们进食。我说如果你觉得需要进食就进食，那我为什么没有跟你们讲？我也不知道，大概我是这样认定，我认定我祷告我进食或不进食，我只问一个，我信得过那一个大祭司为我的祷告吗？其实我一直相信，无论多大的难处，我的主已经为我祷告，我的主已经为我祷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放心起来说，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祷告。所以耶和华什么？以勒，你迈出信心的步伐，上帝的预备就在那里，上帝的预备就在那里。许多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前面会如何，你要问我，我实在也不知道前面会如何，但我知道主邀请我们，这条路是他在走，他邀请我们走，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最后我跟弟兄姐妹讲，与主同行的道路，他必须经过一个信仰的那夜，那夜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时刻，使我们可以起来的是因为主为我们祷告了，我们是属他的。所以亚伯拉罕走过的那夜，走到看见羊羔，走到看见天上来的声音，他就知道了。他说在耶和华的山上，上帝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就到山上去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你自己说过的，当你的名在锡安上被高举的时候，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我们欢喜来走向这山，因为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主啊，我们感谢你，回溯过去的恩典的日子，我们只能说你使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下恩典的脂油来，你都以年岁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还是求你今日也使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身上的肢体，是你所保养顾惜的，是你自己用真道要来洗净我们，要来使我们成圣的。主啊，我们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知道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勇敢的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你，按着你的意思走前面的路。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感谢你，你爱了我们，你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你使我们的不至于失了信心，你使我们得以坚固。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面对你受难的这一刻，我们的心再度的交托给你，祈求你使我们能够与你同在，能够去经历你在我们身上那无比的爱，无比的满足。感谢赞美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